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16讲《使徒行传》15-16章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对《使徒行传》的教导。这是第16节《使徒行传》第15章和第16章。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几个小时前我太兴奋了，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不，实际上我理发了。但我已经答应过你，我会继续阅读《使徒行传》第15章的最后一段，我激起了你的兴趣。我很高兴你的胃口被激发了，因为你需要再等一会儿，因为我想向你提供一些有关耶路撒冷法令和耶路撒冷议会的背景知识。这是一场经常举行的辩论，我之前的讨论是以我对这场辩论的结论为前提的。但争论的是，《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是否与加拉太书第2章是同一时间，还是有些人认为它与加拉太书第1章是同一时间。以下是一些不同的观点。加拉太书2章1-10章，而不是使徒行传15章，而是保罗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11:30和12:25中将收藏品从安提阿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它由威廉·拉姆奇 William Ramsey 持有，今天也被许多福音派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持有。加拉太书第2章1-10与使徒行传第15章相同，是由19世纪福音派学者 J.B. Lightfoot 持有的，也是今天许多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福音派学者所持有的，尽管可能不那么重要。许多人持另一种观点，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也许大多数学者都这么认为，但也存在一些争论。加拉太书第2章、第1章到第10章都有两个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叙述。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只是给你意见。有人说，我们根本不关心使徒行传，所以加拉太书第2章与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有人说，这是使徒行传15章加上一些添加的元素，可能来自使徒行传11章或其他地方。以下是支持使徒行传11:30饥荒降临的论据。我将向您提供这些论点，然后告诉您为什么我不被他们说服的原因。当然，您可以自由地持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说，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不会忽略饥荒的访问。加拉太书没有理由提到他。毕竟，他强调自己独立于使徒。如果时间顺序与使徒行传中的相同，那么他们当时可能已经躲藏起来了。而如果是交给长老的话，那就更没有提的必要了。好吧，他们说，好吧，如果在写加拉太书时，法令已经发生了，为什么不提法令呢？好吧，无论你什么时候与加拉太书约会，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这肯定是在公会的法令制定之后。此外，使徒行传还规定了该法令的范围，是叙利亚和西里西亚，它没有到达加拉太那么远。当法令颁布时，这在加拉太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离耶路撒冷越远，诉诸第一原则就越有价值，而不是诉诸中央集权。好吧，有人说，如果你不把这与饥荒访问联系起来，而是与使徒行传第15章联系起来，那就有太多差异了。情况更糟。如果你把它与饥荒访问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差异。使徒行传中对饥荒访问的评论是如此简短，以至于你只能在沉默中进行比较。饥荒与加拉太书第2章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是巴拿巴和扫罗都在场，这在使徒行传15章中也是如此。此外，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他们会要求他们在饥荒期间纪念穷人，而事实上，那正是他们在做什么，是在纪念穷人吗？然而加拉太书 2.10 说，他们被要求记住这一点。有些人争论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论点。我并不是说这个立场不合理。事实上，可能大多数朋友都持有这一观点。但无论如何，根据加拉太书2:2中的启示，他们将其与使徒行传11:28-30中的预言等同起来。但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的上下文，加拉太书 1:12-16 中的启示或启示的措辞是指保罗自己与基督的相遇。因此，当他谈到因加拉太书 2:2 中的启示而上升时，他可能是在讲加拉太书 2:1-10 中他所捍卫的向他启示的福音。对于加拉太书 2.0 与饥荒访问有关的另一个论点是，他允许加拉太书的日期更早。 问题是，这听起来更像是保罗作为罗马人生活的时期，虽然比罗马人早一些，但与铁撒罗尼迦前书和铁撒罗尼迦后书不是同一时期。因此，如果您尝试根据日期进行操作，实际上以其他方式争论可能会更容易。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冲突刚刚蔓延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他还没有到达加拉太。这就是为什么该法令只针对叙利亚和基利加，而不针对加拉太。他们说，第六个论点也许是《使徒行传》第15章，其中谈到了割礼等问题，重新审视了饥荒访问期间提出的早期主题。从逻辑上讲，有一种叫做奥卡姆剃刀的东西，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最好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加拉太书2章和使徒行传15章涉及相同的主题，是同一次访问，而不是说，好吧，也许这个主题是在之前的饥荒访问中提出的，但没有提到，这就是为什么稍后会提到它。除了我一直以来反对饥荒访问观点的论点之外，这里还有一些论点。以下是为什么它代表《使徒行传》15章的一些论据。《使徒行传》15章中的耶路撒冷公会与加拉太书2:1-10相同。首先，加拉太书2:1-3中提到了提多。保罗提到他是众所周知的。加拉太书。提多可能是加拉太人。如果没有，他可能和保罗一起去那里，但他可能是加拉太人。《使徒行传》第11章和第12章发生在保罗传教旅行之前。因此，如果提多是加拉太人，那么饥荒就发生在提多皈依之前。《使徒行传》第13章和第14章是第一步，通常被称为传教之旅。因此，当饥荒发生时，提多可能还没有转变，但他肯定是在。你知道，当你读加拉太书第13章和第14章的事工时，他肯定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转变后转变的。此外，使徒行传15章和加拉太书2章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可以说，两个会议都有相同的基本目标。两者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果。保罗的使命在两者中都得到了认可。领袖们都同意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彼得参与其中，詹姆斯也参与其中。当然，正如之前提到的，保罗和巴拿巴也参与了饥荒访问。当然，其中有一些遗漏，但你不能因为沉默而争论。我的意思是，路加不一定要提到保罗提到的一切，反之亦然。路加知道保罗的收藏。他在24:17中提到了这一点，但几乎完全忽略了他，因为这与他的叙述无关，因为这不是他的观点。这不是他要强调的事情。我们可以谈谈为什么会这样。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实现保罗所希望的一切，即犹太教会与外邦教会的和解，或者可能是因为在路加写作时这只是一个非问题。还发生了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也许耶路撒冷教会本身在那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无论如何，卢克知道保罗的收藏，但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他，因为与他的故事无关。使徒行传的主要评论员约瑟夫·菲茨迈尔 Joseph Fitzmyer 指出，这些差异均不足以破坏两份报告的实质性一致。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耶路撒冷议会的多重证明，回答了那些认为使徒行传第15章是路加的虚构，以使教会看起来可以和平相处的人的说法。事实上，他们确实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达成了某种共识，尽管在加拉太书 2:11-14 章彼得访问安提阿时的不幸情况下，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点。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保罗重返宣教原地的事。保罗和巴拿巴重返宣教原地，但不是一起。上帝使用，顺便说一句，如果这一切都令人困惑，你不必担心。这门课程的本质就是获取你认为有用的东西并使用它。但无论如何，这部分15:36-41提醒我们神使用真实的人，这意味着容易犯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巴拿巴的力量和保罗的力量发生了冲突。他们的两种天赋都发生了冲突，因为有时如果我们不小心留意的话，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最大的缺点。以色列文学甚至在史诗时期也报道了英雄的失败。法官们充满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这也成为希腊罗马传记作家的标准。好吧，即使在此之前，承认英雄的弱点也是希腊罗马传记作家的标准。希腊史诗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做。 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有这样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不是他们通常会掩盖的事情。但无论如何，这部分 15:36 分到41提醒我们，神使用真实的人，这意味着容易犯错的人。然而，我们看到上帝祝福新的保罗和希拉团队，可能还有巴拿巴和马可团队，因为他们前往塞浦路斯。他们回去重访了一个有联系的地方。保罗有一个开拓新领域的愿景。他不愿意接受一个不完全忠诚的人，而且他不信任马克。巴拿巴想给马克第二次机会。马克已经成熟了，就像我们平常一样。于是他们分手了。这里使用的希腊语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分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永远的敌人。在保罗的信中，他后来引用巴拿巴是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他对他没有敌意。但他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无法一起工作。于是他们分手了。然而神使用了这一点，神祝福了保罗和希拉这个新的事工团队。这也是天意，因为可能与没有罗马名字的巴拿巴不同，希拉斯显然也是罗马公民。这对腓利比会有帮助，保罗和希拉可以在 16:37 分中指出罗马公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次分裂不是出于战略原因而计划的分裂，而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一些重大分歧而分裂。这些都不意味着那是好的，因为你可以将它与前面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我的意思是，看看神如何在议会中达成共识，然后看看他们在议会后如何分裂。但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中，我们会发现保罗确实希望至少有一个年轻人与他一起工作。不是马克，但他会找蒂莫西代替。提摩太来自他之前传过福音的地区。他向北走，可能穿过西里西亚，尽管出于某种原因，卢克没有叙述太多。也许西里西亚的情况并不顺利。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往北走。显然，这个季节足够好，他可以翻越金牛座山脉了。在冬天，这会非常困难，但有一个通道，即奇里西亚门，你可以从那里穿过山脉，尤其是在不是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回到了他之前与巴拿巴一起传福音的地区。保罗现在处于领先地位。他没有巴拿巴在身边，而且在进入一个新地区之前，他不需要自己做这件事。所以他首先回去确认已经存在的教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其中一个地方，显然是在路斯德，他找到了信徒提摩太。自从保罗以前在那里以来，他就一直是信徒。他是在托拉的知识中长大的，但他是由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在犹太教中长大的，尽管父亲应该在罗马帝国的宗教中起带头作用，但他显然并不介意犹太教的影响。母亲以犹太信仰抚养孩子，但不让他接受割礼，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割礼是野蛮和不文明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外邦人。现在，犹太人通常相信与外邦人通婚会招致上帝的愤怒。一些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不那么严格，特别是在像路斯德或特庇这样的地方，那里本来就没有多少犹太人。我的意思是，你的选择数量有限。因此，在第16章第3节中，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外邦父亲可能禁止他受割礼。犹太人就会把他视为外邦人。根据后来的塔木德法，如果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也算犹太人，但他的母亲，这条规则此时可能还没有生效，而且他还没有受过割礼。所以，犹太人可能会把他视为外邦人。外邦人会认为他太犹太人了，不可能是外邦人。因此，为了使命，保罗标准化了他的地位，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人们谈论，我的意思是，拉比们把他摆出来。那么，根据你父母在犹太教中的地位，你的地位如何？罗马法必须根据你的父母等来决定你的罗马公民身份。因此，他为了使命而将其标准化。请记住，根据加拉太书第2章，这就是不让提多受割礼的保罗。但有一个区别。其一是为了捍卫福音，表明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另一个是为了使命，为了情境化。因此，我们必须区分我们为宣教所做的事情和我们为救恩所做的事情。除了在基督里之外，我们不能对救恩添加其他要求。我们不能对成为神圣约子民的一部分增加要求。保罗会提醒我们这一点。詹姆斯对待阿莫斯的方式似乎也同意，除了在基督里。但为了使命，我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 这是一个痛苦的牺牲。此后他们也无法立即旅行。我得给他几天时间。但无论如何，现在任务团队已经扩充了。有塞拉斯，也有蒂莫西。他们强行进入一个新的地区，而保罗却没有听到来自圣灵的积极引导。所以他们正在行动，他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但他们似乎没有关于他们应该做什么的直接指导。他们可能一直在分享基督，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保罗带领球队，这有点尴尬。有时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我们相信他会让我们知道。保罗得到了一些消极的指导，但他没有得到太多积极的指导。弗里吉亚的大部分地区位于罗马南部的加拉泰行省。罗马行省，罗马加拉泰行省的南部。北加拉泰人口较少。他没有出现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出现在加拉泰书中。许多学者认为保罗实际上在北加拉泰传道，只是在使徒行传中被遗漏了。巧合的是，当保罗没有提到南加拉泰时，尽管他出现在使徒行传中，尽管他在使徒行传中去过的大多数其他地方都出现在他的书信中，但今天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那不是真的。保罗去了南加拉泰，没有理由去北加拉泰传道。他的人口较少，就罗马殖民地而言，他不太先进。与加拉泰省南部相比，这里的犹太人口并不多。人们说，保罗一定是在谈论加拉泰人，而不是弗里吉亚人。加拉泰人位于北加拉泰。然而，他通常使用省份名称。因此，当保罗说，你们加拉泰人时，他指的是加拉泰省，其中确实包括弗里吉亚的大部分地区，他在使徒行传中清楚地管理了该地区。而那些研究安纳托利亚内陆的专家，不仅有威廉、拉姆奇，还有当今领先的安纳托利亚考古学家斯蒂芬、米切尔，以及可能是上一代领先的安纳托利亚考古学家的芭芭拉·莱维克。安纳托利亚考古学家一致认为保罗去了南加拉泰，而不是北加拉泰。大多数新约学者也相信这一点。所以保罗仍然在南加拉泰，在弗里吉亚加拉泰，在第六节中。在第六节和第七节中，我们看到他得到了消极的引导。圣灵禁止他走向某些方向。他被禁止去亚洲。这里的亚洲指的是罗马的亚洲行省。他已经在亚洲了。事实上，福音起源于亚洲。它起源于加利利和耶路撒冷，根据希腊和罗马的标准，那里是亚洲，靠近非洲。因此，有一条主要的罗马道路从它所在的地方向西延伸到小亚细亚西部的罗马行省及今天的土耳其西部。它被禁止走那条路。有时上帝的不只是暂时的不。后来那里发生了巨大的复兴，但保罗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必须先在较小的地方接受训练。神可以用任何他想要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但无论如何，他去的下一个地方，经文在第七节中说，那是对阵米西亚的比赛。他有不同的翻译方式，但这可能是翻译卡塔的最接近的方式。但在他所在的地方，他可以右转前往北部的比提尼亚，也可以左转前往西边的密西亚和亚西亚及罗马在亚洲的行省。但他被禁止这样做。所以他在第八节中穿越了 Mysia。现在一些翻译说通过 Mysia， 但通过 Mysia 可能更好地捕捉到了他。虽然其中一些标签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很可能是经过美西亚的，因为他向西北行进到了位于美西亚西北部的特洛亚。现在特洛亚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罗马殖民地。他的全名是亚历山大·特罗阿斯。他可能有十万人，按照古代标准来说，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大。那是一个罗马殖民地。再说一次，他与罗马有联系。他确实出现在保罗的信中，尽管我们没有写给特洛伊人的信或类似的东西。就在老特洛伊附近。如果你熟悉荷马的伊利亚特和一般的希腊文学，但荷马的伊利亚特就像希腊人将其视为他们的经典，他们其他事物的文学基础。他讲述了发生的特洛伊战争。这是传说，但可能有一场特洛伊战争，但伊利亚特中的很多细节都是传说， 但通常估计是在公元前1186年、1196年左右，所以比这个时间早1000年或更久。因此，从希腊和罗马的角度来看，特洛伊战争被理解为欧洲对亚洲的入侵。我们今天谈论大陆的整个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发明，因为希腊人将其东部的一切都定义为亚洲。对于他们自己和西方来说，那是欧洲，而地中海以南则是非洲。当然，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并不知道以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名字命名的美洲大陆。因此，希腊世界与后来的波斯世界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亚洲世界之间的边界，就是希腊与现在的土耳其之间的边界。他们通常入侵的地方，对于亚历山大大帝来说也是如此，他将自己视为新的阿卡琉斯，试图做类似特洛伊战争的事情。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入侵亚洲，或者希腊入侵亚洲。好吧，保罗来到特洛亚，上帝要做的事情可能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读者认为相反。到了这个时候，文化已经双向传播。亚历山大之后，希腊文化受到亚洲的影响，亚洲文化、西亚文化也受到希腊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尽管存在文化重叠，希腊人和罗马人仍然在使用这些地理界限。现在，从特洛亚出发进入马其顿，我们的亚洲信仰传播到了欧洲。但这不是一场激进的征服，而是带来了和平的好消息。现在，影响力正在积极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不是来自征服者，而是来自亚洲到欧洲的救赎的好消息。当然，犹太教和基督教也被视为亚洲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中东信仰，但也可以说是西亚信仰。现在，我们有一些令人困惑的指导。圣灵一直在禁止他们。他们还没有得到关于去哪里的积极指导。但最后，在特罗亚，保罗做了一个孟获夜市，他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一起解释他，并得出结论。这个梦一定意味着他们要进入马其顿。保罗在梦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怎么知道这是一个马其顿人？人们有时会争论这个人独特的服装，或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这个人是马其顿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人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马其顿人是谁。也许您可以从雕像中认出亚历山大大帝。或者也许有人猜测也许是卢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线索。也许如果是其中之一，他就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马其顿人。他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也许是腓立比狱卒，但话又说回来，也许路加会告诉我们是否是那样。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航行到腓立比。现在稍后保罗将前往亚洲，那里将会有一次巨大的复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神的时间很重要，神的呼召也很重要，指导很重要。还好他们现在不只是闲逛，好在他们至少还有一个梦想可以继续下去。梦想有时看起来并不多，但他们必须有一些东西可以坚持。他们在腓立比遭到殴打，他们在铁撒罗尼加遭到殴打，他们被赶出了庇里亚，基本上他们被赶出了马其顿。很高兴知道当您遇到困难时，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指导。好吧，主希望我在这里，所以没关系。这就是他们必须拥有的。他们从特罗亚起航，航程只需要2天，这意味着现在正是一年中的最佳时间。他们有顺风。在使徒行传的后面部分，由于季风以及他们要朝相反的方向行驶，他们将花费大约6天的时间进行反向航行。这一切都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一年中各个时间的风行等。但他说他们经过了萨莫色雷斯。萨莫色雷斯大约已经过去一半了。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山，从远处就能认出萨莫色雷斯。由于这是为期2天的航行，他们可能会在萨莫色雷斯停泊过夜。萨莫色雷斯因基贝里之谜等而闻名，但他们在萨莫色雷斯可能没有做太多事情。他们的目标是到达马其顿。因此，当他们进入腓立比时，我们在第16章11至20节中读到了这一点。我们在腓立比书第11至15节中读到了最初的回应。我提到萨莫色雷斯山将会清晰可见。那将是第一个港口。大约已经过了一半了。但最终，当他们来到马其顿时，他们来到了尼亚波利斯。 那是南马其顿最好的两个港口之一。另一个是铁萨洛尼加，我们将在第17章第一节中谈到。尼亚波利斯是直接为腓立比服务的港口城市或港口城镇。正如我所提到的，除了冬季之外，为期两天的航行表明顺风。海上旅行更快，更便宜。此时你无需走那么远的路。这是从亚洲前往马其顿最近的地点之一。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每天可能要移动大约100英里。尼亚波利斯，象征山西北约10英里处。这是伊格纳修大道的东端。西端是亚德里亚海港口迪拉蒂姆 Darosium， 位于希腊的另一边或希腊北部，从这里可以航行到意大利。自公元前42年以来，腓立比一直是令人自豪的罗马殖民地。当我说一个自豪的罗马殖民地时，他们强调使用拉丁语，有拉丁铭文，例如非常热爱戴安娜王妃。传统上马其顿人更认同希腊人，他会被称为阿尔特弥斯。但在腓立比，他是戴安娜。他们非常认同自己的罗马文化。如果你是腓立比公民，并非所有居民都是腓立比公民，那么利迪亚可能就不是。如果您是腓立比公民，那么您就是罗马的荣誉公民。这就是罗马殖民地的意义之一，即使你从未去过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在腓立比书 3.20 中写信给腓立比人时，他可以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因为腓立比人当然明白成为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地方的公民意味着什么。现在的腓立比，尽管由于早期的一些罗马内战和罗马早期对马其顿的征服，它是罗马的殖民地，但与保罗访问的许多城市地区不同，它更多的是一个农业中心而不是商业中心。但它是一个殖民地，它是保罗想要传道的地方。铁萨罗尼加是马其顿的首都，但腓立比在这里，路加称其为该省的第一座城市。现在有时人们用第一个来表示最上面的一个，但在我在古代文献中发现的所有地方，包括例如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当他谈论不同的城市时，他将其称为第一个城市。这是一个第一个城市，意思是它是一个主要城市，它是一个主要城市。腓立比是该省的一个主要城市，是与铁萨罗尼加并列的最著名城市之一。保罗和希拉正在寻找某种联系。他们那里没有犹太教堂，但他们认为如果这里有人信奉犹太教，那么教堂就会靠近水源，因为那是你必须练习洗手等的地方，在祈祷时进行仪式性的净化。于是他们就去寻找祈祷的地方。祈祷的地方这个术语可能意味着犹太教堂，但路加通常说的是犹太教堂。所以显然这里没有建筑物。他们发现的是一些女性。通常至少根据后来的传统，你需要至少10名犹太男子才能组成犹太教堂。我知道我曾经在某个城镇参观过一座犹太教堂，但我无法数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因此为了达到10名犹太男性的法定人数，有时他们还不够。事实上这是一个改革后的犹太教堂，所以他们有时也会清点妇女人数，但有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举行仪式。因此他们不得不打电话给一些人让他们出来，这样他们才能达到法定人数。但无论如何，至少它需要被保存在靠近水的纯净地方，而挖掘工作表明了这对于古代犹太教堂的重要性。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人来建犹太教堂，至少你可以举行祈祷会。根据第13节，他们就到河边去寻找他们。现在他们指的是哪条河？最近的实际河流是詹寨斯河。它是斯特里蒙河的一条支流。比约四分之一英里或两公里多。因此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这不仅仅是安息日的旅程。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城市一侧的克罗尼特溪 Creek Cronus。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一条干涸的河流，但在城市的另一边并没有干涸，事实上那里有一个传统，那里有一座教堂，传统上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我倾向于认为它可能在 Genjais 河附近，考虑到他们甚至没有法定人数，这些妇女可能不太关心犹太法利赛人关于安息日旅程的标准。保罗更关心的是接触到人们，而不是不走超过2000肘。所以他们去了那里，他们确实找到了他们。据说是在城门外。好吧，所有这些建议都在城门外，可能是这里的城门。如果我们谈论的是 Genjais， 可能是腓力比的殖民拱门，从意大利一侧延伸出来的罗马道路 Via Agnesia 就穿过它。从希腊北部穿过马其顿，您可以从那里乘船前往特罗亚。就主要陆路旅行而言，它是罗马和小亚细亚之间的主要东西向通道。它流经腓力比，传到根吉特人那里。在16点14分钟，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这些女性。而女性往往对非本地信仰、亚洲信仰等持更开放的态度，因为他们不会因不遵循本地信仰而失去地位。保守的罗马人经常抱怨这一点。他们抱怨女性追求东方宗教，其中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运动。约瑟夫斯说，信奉犹太教的女性远多于男性。这自然适用于完全皈依者，对于他们来说，割礼作为成年人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大概对于犹太妇女来说。成年人往往不太记得那段经历，尽管犹太教堂里有人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犹太酗酒者这么少吗？这是因为在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舌头上放了一点酒，你长大后就会想，孩子，如果伤害那么大，我不想做太多。无论如何，他是在开玩笑。但约瑟夫斯指出，信奉犹太教的女性远多于男性。这不仅适用于完全皈依者，也适用于犹太教的同行者。同样，他们的损失也较小，因此他们在这里找到的人是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女性在希腊文化中常常受到限制，在他们所在的马其顿则不那么严重，但总体而言。但是，当我说希腊人时，甚至希腊人也赋予女性任何公共责任，我更多的想到阿提卡，就像雅典文化，而不是斯巴达。但希腊人赋予女性公共责任的唯一领域是宗教，而女性则积极参与腓力比的戴安娜崇拜。无论如何，马其顿妇女在历史上比希腊妇女更自由。保罗教导女性并关注女性。一些犹太人会认为这很可疑。事实上，如果你有敌人，并且有女人作为你的支持者，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8:1-3中所做的那样，当然还有之前在7:36-50章中女人洗脚的段落，保守的犹太教徒看起来对此不以为然。任何不喜欢你的人都会看不起你，他们会以此作为投诉的理由。当一些法利赛人有一些女性支持者时，不喜欢法利赛人的人会抱怨说，啊，你看，你在迎合女性。但无论如何，保罗都会接触那些需要接触的人，并从他能开始的地方开始。利迪亚来自推雅推拉。他说，上帝为福音打开了他的心。吕底亚来自推雅推拉，第14节。吕底亚是一个常见的名字，但他特别适合来自推雅推拉的人，因为推雅推拉属于古吕底亚。例如，如果某人有一个从利迪亚某个地区买来的仆人，他们有时会给仆人起绰号利迪亚，或给出这个名字。推雅推拉以染色行会和纺织品而闻名。铭文显示，推雅推拉的其他商人也在马其顿出售紫色染料，所以这成为利迪亚的职业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大多数马其顿人很穷，但他们往往因此而变得富裕。马其顿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这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交易。许多学者认为，这个名字和职业表明他可能是一名自由女性。现在，当我们谈论这样的事情时，我们谈论的是概率水平。她可能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女性，也就是说，曾经是一名奴隶。获得自由的人常常继续在他们以前的奴隶主的企业中担任代理人。我们从铭文中得知，许多紫色染料商人确实如此，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自由人。利迪亚也可能是这样。到了这个时期，女性有时也从事商业活动。甚至女奴也可以成为管理者，就像男奴一样。也许她家境富裕。当我说她可能很富裕时，即使作为奴隶，她也可能稍微富裕，因为奴隶通常被允许持有一些钱。从技术上讲，她属于奴隶主，但罗马法实际上允许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她。只要奴隶主这样做，这通常是管理者的情况，如果奴隶管理者有自己的收入的话。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是一个获得自由的人，或者他可能只是自由的，但很可能是一个获得自由的人。现在，他作为一名紫色卖家，可能已经很富裕了。这在地中海世界以及东方的波斯都是奢侈品。1000多年来，他一直是地中海世界的奢侈品。 紫色染料，尤其是作为奢侈品的主要来源，是提尔附近的古罗贝。你必须压碎很多这种软体动物才能从其中挤出紫色，然后它被用在服装上。你可能需要挤掉1000个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一件紫色的衣服。所以这就是它这么贵的原因。那是紫色的主要来源。当然，由于它是基于软体动物挤压的粘稠物，紫色染料闻起来不太好。但没关系。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为了身份的象征，人们愿意忍受这种气味。所以这通常是用非常非常富有的东西来交易的。现在也有一些仿紫色，其中一些是基于小亚细亚可用的一些东西。你有红橡树，你可以从中获取红色染料。而且在马其顿附近，你有办法获得仿紫色。因此它在此期间可能并未销售最昂贵的紫色。它可能卖的东西更便宜。但无论如何，它可能很富裕，因为做这些事情你会花很多钱。它不是紫色染料制造商。那里不会像制革工人西蒙的家那样臭气熏天，但它是个卖紫色东西的卖家。所以热情好客。保罗直到他遇到了利迪亚，以及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希拉、提摩太和卢克，在那之前他们可能一直住在一家旅馆里。这当然不理想。当然最好是从另一个犹太家庭那里得到款待。通常就是这样完成的。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但如果你无处可去，你就只能去旅馆了。旅馆因不道德的旅馆老板而臭名昭著，他们有时甚至会抢劫别人。当人们外出时，他们可以偷东西。旅馆在犹太文化中也因其不道德而臭名昭著，因为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家小酒馆，它本身并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小酒馆的酒吧女招待通常是从垃圾堆中救出来的奴隶作为婴儿。现在他们被当作奴隶妓女抚养长大。他们会在旅馆的其他地方充当妓女。所以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地。臭虫等问题也存在。你在二世纪末的约翰福音中读到过这些内容。这是一本小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表演，里面有所有这些臭虫，约翰想消灭他们。因此他奉主的名命令他们。你期待着火从天而降并吞噬臭虫，但我喜欢这样。没有火。他只是命令他们，他们就排成一队，然后走出房间。但无论如何，热情好客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主要价值观，也是犹太教的主要价值观，甚至比许多其他文化更重要。利迪亚热情好客。实际上，为上帝的男人或女人提供款待被认为是一种荣幸。因此他充当他们的赞助人或恩人。不是罗马最专业意义上的赞助人，而是新约学者今天使用的更普遍的方式的赞助人。不像罗马共和国的某个竞选公职的人让这些客户跟随他，让他看起来有一个很棒的随从，这样更多的人会投票给他，但以我们更普遍的方式使用他。他充当恩人或赞助人。这与你在哥林多后书4:8-11中看到的非常相似。其中舒念夫人说，嘿，让我们为这位神人以利沙腾出一个房间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对于列王记上17章中撒勒法的寡妇来说，虽然不那么自愿，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显然他是一家之主。那里可能有一个男人只是有点悠闲，但显然他是一家之主。也许这意味着他有很多仆人。他可能是一个寡妇，但作为一个自由人，他可能只是没有选择结婚。对于他要做什么，他有很多选择，但那里会有很多人。如果有人在寻找丑闻的原因，他们会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好吧，他们不会单独和他住在一起。我的意思是，那里有一大群人，还有他的一大群家人，但这仍然会被指控者用作丑闻，就像耶稣在教导时让女人跟随他的门徒一样。从我们对耶稣和保罗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但有时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确实必须打破一些传统的界限。这并不是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样就完成了。只是如果你有敌人，他们可能会寻找诽谤的理由，但这不是他们在腓立比受到诽谤的原因。他们因其他事情而受到诽谤。因此我们将研究1616年至22年的驱魔和经济学。有时人们指责你是别有用心的，尤其是当他们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的时候。 好吧，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奴，名叫 Pedisi， 可能还很年轻。这个词在路加福音中的其他地方也被使用过。他在路加福音 22:56 分钟用于彼得的批评者，他说，你也是加利利人。我看到你和耶稣在一起。他也用于赫罗达 Rodon， 玛利家的仆人约翰马克的母亲，早在第12章第12和13节。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玫瑰。他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积极的人物，与这里的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点矛盾。他正在被他的奴隶主剥削。那些人才是这里真正的反面人物，但他也被他们利用，因为他被精灵利用了。就路克对于女性的看法来说，有人说啊，路克是在压抑这个女性的声音。你知道，当保罗命令他保持沉默时，这与路加福音第四章中的情况完全相似，那里有一个男性恶魔在哭喊，耶稣在会堂里让他安静下来。与此完全平行。所以并不是他让女性保持沉默。你还记得坟墓里的女宣讲者利迪亚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显得非常受欢迎，还有罗达。我的意思是，关于罗达的叙述中有幽默感，但这种幽默，有些人说这是罗达的开支。他不是。他是唯一知道该叙述真相的人。这是彼得的费用，尤其是家里其他人的费用。罗达就像路加福音24章中坟墓里的妇女们，他们说真话，但最初不被相信。好吧，保罗一开始什么也没做，因为也许他不想惹起麻烦。事实上，一旦他赶出了鬼魂，麻烦就会随之而来。但他到处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你认为，好吧，这没有害处。这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外邦人的背景下，这可能意味着，你知道，有很多神，这些神，你知道，他使他们是谁相对话，但他也是，你不想要一个恶魔为你作证，就像耶稣不想让恶魔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证明他的身份并将其赶走。所以最后保罗把他赶了出去。他在精神上解放了他。身体上他仍然是主人的奴隶，但精神上却获得了解放。因此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他后来在经济上对他的主人来说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也许利迪亚和其他人可以继续保罗所做的事情，然后在身体上解放他。此时他们可能有能力为他购买自由。他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希望他能成为教会的成员，但就奴隶主通常而言，奴隶无论如何都可以在空闲时间参与这些事情。事实上，在第二世纪的教会中，我们比提尼亚总督普林尼实际上说，他在酷刑下审问的教会中的两个领袖是奴隶，但是他们似乎有是教会的执事，这取决于你如何翻译语言。但是奴隶能够，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常常必须在正式职责开始之前一大早就开会。但无论如何， Tithonus 的精神字面意思就是这一段话所说的。翻译经常说占卜之灵，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占卜之灵是非常强大的占卜之灵。女蟒蛇 Tithonus 这个术语是用于德尔菲阿波罗神域，指德尔菲阿波罗神域的女祭司。她被称为 Tithonus。他很狂躁，也就是说他在疯狂中预言，或者至少人们常说这是一种疯狂。德尔菲的神域太有名了，甚至连希罗多德都讲克洛伊索斯，这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在波斯国王居鲁士的时代。克洛伊索斯是吕底亚的国王，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发动战争。于是他询问了不同的神域，以找出哪种神域最准确。德尔斐神谕者能够告诉他他在床底下藏了什么，所以他说这个非常准确。所以他派人给他们说，好吧，我想与波斯国王、波斯人和米底人居鲁士开战，那么我到底该不该发动战争呢？然后回应回来了，发动战争你就会摧毁一个伟大的王国。不幸的是，克洛伊索斯没有意识到这个回答中的含糊之处。他确实与居鲁士发动了战争，但他被击败了，他的王国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当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他说，哦，现在我明白了。是的，我摧毁了一个伟大的王国，我自己的王国。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居鲁士说，他在说什么？我想听听这个。当他听说这件事时，他说，不， 不，把克洛伊索斯带到这里，不要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所以他说，是的，这很好。我喜欢听这个故事。不管怎样，也许并不全都是真的，但故事就是这样的。无论如何，阿波罗的德尔斐女祭司是很有名的。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神谕，比如多多纳的宙斯神谕，那里有橡树。还有阿波罗作为提洛岛的预言神而闻名，提洛岛是他的出生地等等。但是尤其是德尔福，这是其中最著名的。现在他还是处女，他必须年轻。再说一次，这可能适合这个派迪斯克的年龄。这并不是说对年轻处女有什么负面影响。对比使徒行传21章中的童女，腓力的四个童女说预言。因为正常年龄，你知道，当他们使用处女这个词时，他们实际上可能只有十几岁。但无论如何，人们对他们的看法非常积极，但他却被另一种预言精神所俘虏，而不是上帝的精神。据说他会坐着 Pythoness， 不是这里的这个女人，而是德尔斐的 Pythoness 会坐在三脚架上，并且会出现这些煤铁之蒸汽。考古学表明这可能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据说这些启发了这位女士。然后祭司们就必须进行翻译，他们必须安排他的措辞，让他更雄辩，更有诗意，有时必要时让他更含糊，以防万一。但卢坎以非常生动的方式描述了女蟒蛇的战友，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但在古代文献的其他地方确实出现过他会变得疯狂，头发竖起来等等，因为他被阿波罗的灵魂附身了。现在他被称为 Pythoness 的原因是以杀死巨龙 Python 的皮提亚阿波罗 Pythian Apollo 的名字命名的。你也许可以在启示录第12章的某些启示录注释中读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位年轻女士曾经来过德尔菲。只是说，如果说她拥有蟒蛇之魂的话，那可就不是小恶魔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高强度的恶魔。也许不是军团，但这是一个高能恶魔。第17节，他的信息是，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至高神在犹太教文献中很常见。他出现在圣经中，但也出现在异教资料中。他可以指犹太教的神，也可以指宙斯。因此，在外邦语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在异教魔法中，至高无上的神通常与犹太教的神等同，被视为最强大的。因此，在魔法中，人们也想祈求这位至高之神。他说，他们正在向你宣扬拯救之道。有趣的是，尽管恶魔可能会制造麻烦，但上帝有时甚至可以使用恶魔的见证来行善。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9章中看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去听恶魔的话，也不想假设恶魔总是说实话。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恶魔。但不管怎么说，但是你知道伯利恒之星，我的意思是，这里的法师是占星家，他们正在看星星，这是圣经所禁止的。但有时神会使用一些东西，甚至是异教的东西。他如何使用这个？好吧，后来当狱卒问保罗和希拉时，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他从哪里保存了这种语言？也许他听说过这个故事，这个年轻的女人一直在四处宣扬他们宣讲救赎之道。现在地震发生后，他们住在那里，他相信了他们。16:18，驱魔师常常试图用较高神灵的名字来驱逐较低神灵。我们在第19章第13节中看到，士基瓦的七个儿子试图呼求保罗所传讲的耶稣的名，但他们无权使用这个名字。然而保罗确实有权使用这个名字。使徒行传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行动的样本。保罗使用耶稣的名字，也就是说，保罗充当耶稣叙利亚 Jesus Shiliach 或他的代理人为耶稣说话。他代表耶稣，耶稣的代表命令圣灵出来。他出来了。现在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会嘲笑那些根本相信灵魂或恶魔的人。但有趣的是，人类学家已经广泛记录了精神附体的恍惚状态。现在许多人类学家可能仍然是大多数，不相信这些是真正的灵魂。今天有些人更愿意至少使用本土理解，并表示我们的工作是处理本土理解，而不是评估它。 但人类学家已经广泛记录了占有恍惚状态，以至于否认占有恍惚状态被视为人类学上相当于地球是平的。 74% 的社会有灵魂附身的信仰，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消息来源，现在可能会更高，因为他们研究了更多的社会。某些地区的比率高于其他地区，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一些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尽管其中很多看起来非常可疑，就像我们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看到的那样。但当恍惚状态发生时，存在一致的心理生理学基础。人类学家通常将其定义为本土或当地根据邪灵的影响解释的意识状态的改变。抱歉，不是邪灵。通常，许多人在当地将其解释为一种良好的精神，但却是一种外来的精神。在附体催眠期间，神经生理学发生了变化，人们接受了过度唤醒等测试，通过脑电图读数进行测试。现在，我不希望你认为所有过度兴奋的情况都是由此引起的。还有其他原因，甚至是催眠状态的其他原因。但我很 add， 这可能就是你听到我说话速度很快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我试图快速完成它，这样我就可以涵盖尽可能多的材料。但大脑活动有多种，但你的神经生理学发生了改变，这确实代表了这种着魔状态，即使有时你可以在其他与此无关的事情中出现这种状态。占有行为。雷蒙德·福斯 Raymond Firth， 一位人类学家，我不知道我的屏幕发生了什么，但雷蒙德·福斯 Raymond Firth 说，有时人类学家很难说服自己，今天我们会说他或他自己，这确实是同一个人，就像之前他正在注视或面对的人一样。因此，将其标记为行为中的性格变化、音调的变化等等。约拉姆·穆加里 Yoram Mogari 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传统宗教中的非洲传统驱魔师，所以他有一些故事要告诉我关于他亲眼目睹的事情，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被附身的人几乎像蛇一样沿着他们的背爬上墙壁到达天花板，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人体。然后他皈依了基督教，现在他在戈登康威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他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或者我想也许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某些情况下，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像《使徒行传》第19章中世纪瓦七个儿子的例子中的军团和恶魔，这并不是所有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附体恍惚以暴力行为表达，比如撞头、跳进火里。马可福音9章里也有这样的事，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割伤自己，我从那里得到了这件非常漂亮的衬衫，可以在火中行走，也可以免疫疼痛。有时它也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暴力。现在其中一些事情也可能在其他情况下发生。显然，人们在没有恶魔的情况下也可以变得暴力，人们也可以因为其他事情而改变意识状态。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睡觉时，我们的意识状态也会改变。但是一些明显预示着恶魔的事情，虽然当有恶魔存在时并不总是发生，而且可能通常不会发生，但有一些神秘现象，比如人能够爬上墙壁，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肯定的神秘现象。许多所谓的恶魔崇拜案例可能仅仅是人格障碍或只是身体疾病，但有些情况更为极端，当物体在没有被触摸的情况下移动或在房间里飞过等时。我有朋友目睹了其中一些事情，我也目睹了一些我真的不想谈论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很不愉快。但无论如何，驱魔也出现在人类学文献中。在某些文化中，它被认为是治疗附身疾病的唯一方法，而那些不相信灵魂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我的意思是有些人相信，但可能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灵魂，争论是否要适应当地的信仰。在基督徒中，我们经常看到驱魔的事，例如大约 74% 的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声称目睹过驱魔。我的学生保罗·莫卡克 Paul Mokake 是一位来自喀麦隆的浸信会教徒，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海神被驱逐时像蛇一样扭动的样子。现在我不知道了，还有其他人向我描述过这些事情。在当地，他们被认为是海神、水神或河神，这可能只是当地的传统、当地的解释。圣经并没有说你知道你有海神之类的东西，但是是的，他们似乎是某种神灵。尼泊尔牧师明娜 KC 讲述了三姐妹沉默三年的故事。现在 我绝不暗示沉默通常是由灵魂或恶魔引起的。您可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患有身体疾病。您还可能因各种不同原因而承受情绪压力和精神压力。但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让其他人格生活在我们内心。所以当你有灵的时候，有时它会折磨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折磨神经系统，折磨心灵。这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可以折磨身体或心灵的东西，但精神有时可以做到这一点，情况就是如此。为什么这三年姐妹三人同时开始沉默？她赶出了一个恶魔， Minda Casey 牧师也赶出了一个恶魔，然后他们就在那期间得到了医治。斯内尔格 Robin Snelger， 伊丽莎白港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工业心理学系主任。好吧，在他生命的早期，他讲述了自己以前被外星人控制的经历。没有什么对他有帮助。药物没有帮助。其他种类的做法都没有帮助，直到他自发的通过基督徒来锻炼。古巴的尤斯佩林娜、阿克斯塔、埃斯特维兹。我在古巴时采访过他。他说，直到1988年，他一直在祈求神灵。我不知道他是否参与了 Santeria 或者什么，但他正在召唤灵魂。他病得太重，无法行走。1988年的一天，牧师们为他祈祷。他退缩了。周围的椅子都被往后仰了，突然无法行走的严重心肾功能障碍也痊愈了，至今仍安然无恙。因此，当人们提出有关灵魂真实性的问题时，一些人类学家对此进行了探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多对当地文化感兴趣，但也有一些有趣的研究。伊迪斯·特纳是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遗孀，也是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讲师。他是人类学与人文主义杂志的编辑。在赞比亚传统的非洲精神仪式中，不是基督教的，他们不希望基督徒在场，但在赞比亚的传统非洲精神仪式中，他目睹了精神物质的喷射。他竟然亲眼看到这团东西从那人的背后出来了。现在他并没有从传统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实际上教他的学生体验精神，我们大多数基督徒都会遇到精神问题，就像其他一些非基督徒人类学家也会遇到问题一样。但无论如何，他相信精神的存在，并且他对此进行了直率的争论，并且也在阿拉斯加等地的因纽特人中处理过这个问题。人类学家索伦·金博尔在爱尔兰进行实地考察时，一个幽灵开始向他靠近。他伸出手来保护自己。他的手穿过了他。他说，啊，那一定是幻觉。但后来他发现许多其他人有时在该地区独立地看到过同一个人。他的解释是，也许文化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幻觉。但同样，这是独立的，因此实际上可能比这更严重。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上大多数基督徒确实接受灵魂的现实。他们说服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其中一些人因自己的经历而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秘鲁周边地区的一位圣经翻译家，很抱歉，与我分享这个的人来自秘鲁，但在南美洲，在传统民族中，他正在为他们翻译圣经。他们相信他们周围有鬼魂。他说，不，不，那些东西不是真的。他们说，好吧，他已经翻译了，你在马可福音中为我们翻译了他。他谈论他们。他说，不，不，他们不是真的。他们回应说，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你是唯一看不到他们的人。但是我们对迷信的正确启蒙反应是整个精神的，这是由一位非常著名的传教人类学家指出的。他说，你知道，我的神学训练帮助我了解了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我的人类学训练帮助我了解文化和人类。但当我在印度的时候，这是保罗·赫伯特，当我在印度的时候，他们帮助我理解了也有这个中间境界，我们的西方文化已经太过分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还有更多的东西。关键方法是查看每个案例的证据。精神病学家斯科特佩克，他可以从精神病学上解释很多事情。他说，你知道，大多数人们认为是恶魔的东西只是心理问题。但他却遇到了两个除了恶魔之外无法解释的案例。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名誉教授威廉·威尔逊和其他许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David Van Gelder, 咨询学教授，这是在咨询杂志上发表的，有一个16岁的孩子表现得像个动物， 挂在墙上的耶稣受难像掉下来了，但它不只是掉下来，指甲居然融化了。这不是心理障碍。因此，他和其他一些基督徒，他们被称为基督教辅导员、基督教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无法以任何传统的精神病学或心理学方式来处理他们。最后，他们说，好吧，好吧，试着说耶稣是主。他用另一种声音说出来，你们这些傻瓜，他不能这么说。最后，他们奉耶稣的名赶出了他。但作为专业人士，他们认识到这不是癫痫，这不是精神病，这必须是真正的精神。大卫·因斯通·布鲁尔 David Instone Brewer 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拉比学者，也是一位基督教学者，在剑桥廷德尔学院任教。早些时候，在从事现在的工作之前，他曾四处学习，想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他说，有一次他在一家医院巡视，他在心里默默地、私下里为这个坐在医院旁边似乎睡着了的人祈祷。他正祈求上帝帮助他，那人突然站了起来，指着他的脸大喊，他是我的，别管他。他说，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这就是说，我们在新约中读到的内容非常可信。如果你不相信灵魂，希望你至少会看到我们这些相信灵魂的人确实有这样做的理由，而且这实际上是世界许多地方相当普遍的信仰。但可能大多数正在观看此视频的人已经相信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里只是一些额外的信息，可以帮助您了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中读到的内容是非常可信的。现在，这样做的结果是迫害，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保罗和铁撒罗尼加前书也提到了他在腓立比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看到这一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对《使徒行传》的教导。这是第16节，《使徒行传》第15章和第16章。